62页已经对三国相已经开始有说明了。那现在有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那个在我们最初的地方讲的楚国，还有这个的俄国等等啊，他们断的那个烦恼的状况，我们请回去看53跟54页。因为这个地方会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。53跟54啊，告诉我们这个德出国、德俄国等等他们的状况。53页最后倒数，就是最后那一行啊，53页最后那样说呢，就是这个是指德出国相跟出国的圣人，还有也有俄国、三国都有。那现在重点是要注意他们到底断了多少欲界的烦恼。我们看最后一行说呢，就是未以四道断修断惑，名为具福。那这个是第一种哦，就是这个现在他们都已经到达见道位，53页最后这一行，就是已经到达见道位了。但是呢，就是他之前呢、并没有用世间道来断修道位所要断的惑，这样的。那这样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具福。为什么叫具福？就是他欲界的烦恼都还在，一个品也没断。是叫具福，但是现在他进入见道位啊，他是圣人。那他是什么样圣人呢？就是出国相，这是出国相里面的第一种，还有第二种。接下来或先已断欲界一品，最后那一行的中间，或先已断欲界一品乃至五品，至此位中名出国相啊。那么出国相有第二种，就是他之前呢、在见道之前已经用世间道断除了欲界，一样这个也是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，已经断了一品，1、2、3、4、5一直到五品。那这个时候他见道位的时候啊，那他就是叫做出国相。好，那这个是这里讲的哈，53页到54页所讲的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啊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再看61页，好，61页啊，这个第36颂，你看这个颂文，这个颂文啊，这个你是讲那个渐次的。就是之前呢，刚刚讲他已经得了出国了，然后他进一步断除欲界的烦恼，断了多少品呢？断欲34品，结果他是32生，就是他会再投生啊，或者3次或者2次。那名字呢叫做加加，这个我们先不管，你看下一句，断至52相。这明白的告诉我们，他断欲界的烦恼断到第5品，那结果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恶果相的圣人。那就跟刚刚我们53页跟54页讲的不一样啊。你们再对比一下啊，刚刚53页到54页说啊，之前已经断了欲界1品到5品的，然后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啊，他是出国相，所以同样是断了欲界的烦恼啊，1品、2品、3品、4品，一直到5品。那在那个地方，在53页跟54页讲他是得出国相，可是这里讲他是达到了恶国相，对不对？这字面上很明白啊，所以这个字面上表面上看起来是不一样，而且有冲突。对不对？同样都断到第5品了，怎么一个说出国相，一个说这里讲恶果相，怎么差这么多？ 那实际上是这样，这53页跟54页，那你当时是出当时是见到啊，如果他是进入再跨一步，下一刹那第16心进入修道位啊，他就得出果。那么他实际上他断的欲界烦恼，仍然只是断了欲界一品到五品了，明白吗？就是他进入修道位，他仍然断还是断这些啊，没有说没有增加，没有多断一点，没有的。可是进入修道位的时候，他就不是出果相啊，他就是出果啊。所以真正的差别是说呢，这里讲的得出果的人，他是断欲界一品到五品，根据53页、54页讲的。可是61页讲的是断到五品，那个已经是恶果相。一个是讲出果，一个是讲恶果相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。那稍微后面一点，60几页、70页附近啊，会有一个解说。什么解说呢？就是说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出果刚刚讲它是断到第五品，这是出果。我们现在在看53页哈，53页最后那一行啊，这里讲这个断欲界一品到五品呢，到了见道位的时候叫做出果相。那么进入修道位，他就得出果。可是跟61页讲的断到欲界断的烦恼断到五品呢，这个时候是恶果相，不是出果，这样。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是不一致啊，有冲突，就是看样子好像少了一点点，少了一点点。好，那原因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出果跟恶果相，在断烦恼的这个部分哈是一样的，它断的烦恼的那个量，断到多少品了，这个是一样的，这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再看下面也是有这个情形。我们看，我们再回到53页啊，53页呢一样，这个颂文告诉我们什么？断次三相恶，有没有？断次三相恶，这个颂文啊，断次三就是断到第六品、第七品、第八品。结果这个是他之前哦没有得见到位之前，先以世间道禅定，已经断了这么多烦恼了。然后他见到位的时候啊，他只是恶果相，相恶就是恶果相，是这样。然后他进入修道位，那就是得恶果。所以断了六品、七品、八品啊，在前面这里讲是得恶果的，得恶果的。这个在54页也是讲很清楚。54页我们看了第二行，54页第二行说呢，若先已断欲界六品或七八品，至此为中名第二果相，点点点点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关于这个断的六品、七品、八品呢，我们看62页的颂文告诉我们，断七或八品，一生名一间，此即第三相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断七品到八品呢，这个是三果相，但是前面讲这是恶果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刚刚讲说出果跟恶果相所断的烦恼是一样的，一样多。然后呢，一样的恶果跟三果相所断的烦恼也是一样，也是到这里第八品，到第八品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自己发现有这个差别。我后来就奇怪，对比起来怎么有点差距。那么后面的解释就是说，这个刚刚讲的，就是比方说刚刚讲的出果和恶果相，因为恶果相就是出果接下来所获得的那个阶段，这两个阶段呢是非常的靠近，明白吗？任何一个果一样，出果跟恶果相，同样的恶果跟三果相，或者三果跟四果相，就有三对哈，三对两个两个这样的，他们所断的烦恼的范围是一样的。 是一样的。啊，那不仅仅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刚讲他们很接近，所以初果跟二果相啊差别不大，差别不大，是这样的。这样我们就明白那个没有冲突。所以刚刚讲同样断了那么多的烦恼，怎么有个地方讲是初果，有个地方讲是二果相，原来是一样的。初果跟二果相很接近，在断烦恼来讲，这个量断多少品，这是一样的，这样就没有冲突，就不会说之前那个是见道为前，已经先断了多少品烦恼，后来他进入见道跟修道所获得的果位，跟这个后来那个是渐次的，从初果以后渐次的去得二果三果这样的，实际上这样配起来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不是说那个先断跟后来才断，结果后来他们得的果位不一样，并不是这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初果跟二果相啊很接近，断烦恼这个部分来讲是一样的，二果跟三果相也一样，但是到了这个三果本身啊，那就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断了第九品。三果圣人就是不还果圣人啊，一定是断了九品，欲界的九品通通都断了，所以他名字叫不还果。那不还果我们马上会看到有充分的一个解说，一般我们了解的比较片段，就是说他不会再来欲界。不还果的圣人啊，下一生投生，如果投生，就是说他当生没有到阿罗汉啊，他还有来生，那他不会来欲界的，这个不还果就是不会来欲界，只会到色界，或者再从色界到无色界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个三果圣人，他有在俱舍论这一品啊，有十几页，大概十二页还是十一页，都在说明这个三果圣人他的各式各样，各式各样。那上次我们在63页呢，那应该已经看到了它的一部分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上次63页是不是已经讲到后面了？还是前面？已经最后面了。对，那这个63页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三果相跟三果这之间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差别，我们看这个颂文前面那一页62页的颂文，37页那个颂文告诉第37颂那个颂文告诉我们，断七或八品，然后他只剩下一生，他会再投生一次，但是这一次是指回到欲界，断除了欲界的七品或八品了，那表示还剩下一个品，还剩下欲界的一个品的烦恼没有断，所以他还会再来欲界一次，这个叫一生。然后这样的圣人呢，名字可以改为叫做一间，然后这个一间也就是三果相，此即第三相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三果相也可以被叫做一间，然后他一定会再来欲界一次，不管是在欲界的天道或欲界的人道，再一次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？断九不还果，如果断除了欲界的九品的烦恼，第九品也断了，第九品也断，当然就表示前面也都断了，这个时候就获得了三果，就是不还果。那么我说那个重点就在这里，我们上次也有提到，就最后这个第九品的烦恼不同于一般的烦恼，前面一品一品的这个没有很大的特别，但是这一品有一个特别，如果把它也断了，那就是整个欲界的烦恼都断了，那这个叫做越界，有点像那个打那个什么橄榄球什么球的叫越界，这个在63页的第三行有讲的。好，那也就是这一品比较特别，所以呢有可能这一品没有被断，还保留着的。本来呢只有一个品的烦恼啊，断到第八， 它是三果香，本来呀、啊，这只是那一瓶，应该在他那一生就会向前进一步，把剩下这一瓶的烦恼也断了。一般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三果香跟三果只差这一瓶的话，一般来讲这个瓶会被断。就他当时是三果香，应该会在那一生就进步，把这一瓶也断。可是这个第九瓶没有办法，不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可能会停下来，停到他只断到第八瓶就停下来，就他那一生就停到那里，然后他来生才继续去断第九瓶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这一瓶是第九瓶啊，所以这一瓶可以障碍他，使得他只得三果相而不得三果，是因为这一瓶是整个欲界的最后那一瓶，是这样的，这一点很特别。那因为如果断了这个第九品呢，那整个欲界的都没有了，那他就整个跳跃到色界去了。那么这句话倒过来讲，是说要断第九品这个烦恼，也就是他本身的禅定力要达到色界以上。当然断，我们慢慢会看到一件事情，断这些烦恼啊，这些烦恼是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断这些烦恼？我刚刚讲是修禅定，不只是修禅定，还要加上原来的四圣地的现观。那么四圣地的现观呢、啊，这个是无漏的；如果用禅定呢、啊，这是有漏的。在整个修道位呢，有时候是无漏，有时候是有漏，都可以。这个是一开始讲了，修道通二种，修道里面的内涵有这个有漏的，也有无漏的。主要的作用都是用来断烦恼的。那光用无漏的不够，光用无漏的在这个前面见到位的时候就是无漏啊。可是当时只能够断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。那个修道位所要断烦恼呢，光是无漏还不够，还要配合刚刚讲这个禅定，也就是有漏的合起来，要合起来，就这样子。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都了解了哈。那所以这里这个地方讲了断修或这个七品或者八品，都只叫做不还果相，这样点点点的。那我们上次有看到最后这里讲了倒数第三行，若断第九成不还果，必不还来生欲界故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那这一个惑名曰五下阶断，这里我怀疑是不是就漏掉一两个字，此惑名曰五下阶啊，或者应该是此惑名曰五下阶，那个标点有点不对。然后呢，断虽必先断或二或三，那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上次大家对这个地方不太明白，什么叫做先断或二或三？这个是连刚刚讲的五下分解，五下分解里面可以分为两大类嘛，两大部分。第一大部分就是见到位所要断的，见到位所要断的是哪三个？就是那个萨迦耶见，就是叫做有生见，还有怀疑的疑，还有呢那个戒禁取，这个是这三个。那另外有两个就是贪跟嗔，这个是欲界的贪跟欲界的嗔啊，是这样子。那这里什么叫做先断或二或三？就是刚刚讲这两个部分呢，如果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哦，得见到位的时候啊，这个圣人他之前并没有用世间道去断欲界的烦恼啊，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在他这个五下分解啊，他在见到位的之前呢，什么一个也没断嘛。你们再听一遍，如果这个见到位的圣人，他在见到之前根本没有断任何烦恼， 就是没有用时间道去断欲界的烦恼，所以这五相分解，五相分解都是欲界的烦恼嘛，一个也没断，所以他在见到位的时候呢，就断了三个，因此这个三个是先，明白吗？我刚刚再讲一遍了，这个圣人呢，在见到之前，没有用世间道断任何一品的这个烦恼，所以这五相分解都还在。但是他大脑见到的时候呢，会把这五个其中的三个断了，所以对他来讲是先断这三个，明白吗？然后从这样子就是出果啊，之后进一步从刚刚讲的断五品，断六七八啊，这等等等等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到这里第九品也断了，第九品也断了，就等于是不还果，就三果。那这个时候是把剩下的两个欲界的贪跟嗔也断了，所以他是先断三个，再断剩下的两个，明白吗？这个叫做必先断或二或三，这是这一种。刚刚讲他在见到位之前没有用世间道断除了欲界的烦恼，那么所断除的欲界烦恼呢，主要就是贪跟嗔。那么我们现在倒过来讲啊，这个得见到位以前，这个圣人已经先用世间道，就是禅定，断了欲界的烦恼。那他能断的就是这两个，贪跟嗔啊，欲界的贪跟欲界的嗔，他可以用世间道，就是禅定，先断，明白吗？所以以这样的，他是先断这两个。这个是在见到位之前，他就已经用世间道，就是禅定，断了这两个。这个见到位所断的那三个，一定就是那三个。那么现在只是讲先后顺序的问题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一个圣人如果已经在见到之前，就用世间道断了贪跟嗔，欲界的贪跟欲嗔。那么如果他有初禅以上的定力啊，那么欲界的贪他是可以用禅定力把它断，这种断是暂时的断，不是彻底的断。好，那所以呢，那他是先断恶，然后等到见到位的时候，他再断见到位所要断的那三个，所以他就是先断恶后断三，这样明白吗？你们好像还是搞不清楚，有没有人还是不太清楚？清楚的不要举手，不清楚的举手。这个部分就是先把它分为两部分哈，这五个下分解都是欲界的，都欲界的。那先分这两个区块，一个是贪跟嗔，欲界的贪跟欲界嗔。然后这两个呢，我们把它叫做修道位所要断的惑。修道位所要断的惑，可以在前面就先断，这一点要先明白。修道位所要断的惑，可以在前面，所谓前面是说见到以前，就他还是凡夫的时候，可以先断修道位所要断的惑，而且是用世间道，就是用禅定，是这样的，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也可以不这样做。所以我这里有红颜色那个先后啊，要不就是这个三先，这三个一组的先断，要不就是那个两个一组的先断，现在是在讲这两组的先后顺序，就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刚才要讲了，有一种圣人呢，他是之前还是凡夫的时候，什么烦恼都没断了，也没有修禅定，也没有这个断任何的烦恼。那么，但是他就是先见到，他先见到。就先断这三个这一组，然后见到之后进入修道位，从出果再慢慢的，刚刚讲断了这个六品七品八品， 那个时候它是前面断的那个一品到五品，那个时候变成二果相，从初果成为二果相，然后断七品八品，这个是三果相，断六品是二果，然后等等，然后一直到这里断九品了，断九品了，它就成为三果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把上面那两个那一组也都断了，就是说这个上面这个贪跟嗔，欲界的贪跟嗔要怎么断，什么时候断，就是这个断欲界的第九品的时候才断的。那这样当然是后面，这个是三果了，这已经是三果了，当然是在出果的后面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上面那两个后面才断，那就是等于先断这个前面这三个，这是一种情况。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是，他在反复的时候先断的那个贪跟嗔，用禅定先断的贪跟嗔，所以他是先，然后才见到，见到的时候是断了下面这三个，所以对他来讲是先断两个，再断这三个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呢，那他也是一样，一下子就跑到这个三果相。这是我们刚刚才讲的，就是之前已经用世间道断了多少品，他见到的时候就不是出果，他见到的时候不是出果相，也不一定二果相，一下子都三果相了嘛，明白吗？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讲他的先后顺序啊，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只是讲先后顺序，可是到了这里就是三果的时候，这五个都断了，对不对？不管哪一个先哪一个后，到这里五个都断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于此时总即断故，因为到了三果这个不还果，它是断了欲界的九品，可能大家不明白，欲界的九品把它断了，就等于欲界的烦恼都断了。欲界的烦恼就这五个，这主要都在这里的五个啊，欲贪欲嗔还有这三个，这个然后这个合起来这五个叫做五下分劫，五下分劫是这样的啊。那但是呢，贪跟嗔，贪嗔是没有了，就是上界也是没有了。我们有五下分劫，也还有另外的五上分劫。我们也有说过的哈，五上分解是色界跟无色界的贪爱，还有这个无明，还有呢调举，还有慢，那个是五上分解，是这样的。那现在就是把五下分解全部都断了，所以呢这五下分解都是欲界的，也就是说欲界的烦恼都断了。这个是属于修道位所要断的，已经都断了，所以这个不凡果的圣人就不会再回来欲界，因为没有那个烦恼，是没有那个会把它带来欲界的烦恼，这样子。那现在呢下面就很复杂，就我刚讲有十几页十二页左右在讨论三果色呢，有各式各样的不同，名字也不一样，这个要耐心了，这可能要两次三次才讲得完，要耐心。现在讲那个一不，倒数第二行下面，一不还位，诸气境中以种种门建立差别，今次应变比差别相。好，颂曰，这个是第38颂跟39颂啊。此这个颂文你慢慢看啊，此就是指刚刚这个不还果的圣人怎么样呢？中身有形，这样就三件，就三个，一个是中，一个是身，一个是有形。那中身有形都要跟下面那个般涅盘要这个连接起来。第四个是无形，无形，那么这四个都要跟颂文的下面那三个字般涅槃 合起来，所以就有四个，什么哪四个呢？中般涅槃，还有呢身般涅槃，还有呢有形般涅槃，第四个无形般涅槃。这样子就是三果圣门，有五大类，前面是四大类。我们再看三十八颂后面哦，上流啊，这就是三果圣人的第五大类，名字跟前面不一样，叫做上流。这个不是什么上流社会，能上流，这个上流是指啊，他将来投生的时候会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投生，而且投生的次数啊很多次，到底多少次没有决定。这个叫上流，这是三果圣人的第五类大类，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第五大类呢又有不一样哦，上流若杂修，能往色究竟。这个是指三果圣人，他如果是刚讲的一次又一次的往上投生啊，但是呢他如果又有杂修禅定，这个杂修啊是指杂修禁律，后面会看到，简单讲就是修禅定，那里面有复杂的细节，我们现在先不讲。那他呢最后那一生啊，会升到色究竟天，这个色究竟天是色界的天，应该是色界的最后那一天，会在那一天还是色界里面的获得阿罗汉的果位，也在那个地方会进入无余涅槃。那是这个颂文的意思，上流若杂修，能往色究竟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另外呢三十九颂啊，超半超片末，这里有三个，一个是超，一个是片半超，一个是片末。这个也是三果的这个不还果圣人的差别，但是这个差别是上流哦，这个超跟半超还有片末，这三个是在上流里面又分出来。上流里面又分出来，上流刚才就是一次又一次往上投生了。那有一种情况是他一下子超越，他不用每一个都经过。这个色界有很多天，无色界有很多天，他不用每一个都经过，他一下子就从第一个跳到最后一个，这个叫做超或者叫全超。那么第二个是半超，就是他也经过了一些，那有一些他可以用跳的跳过去，不用经过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最差的是这个叫片末，片末这个字就是末就是死啊，就是每一天他每一个天他都要去，去的升到那里之后也要在那里死，死的再投升到上面的，每一个都要经过，这个叫片，每一个天都要经过，到最后才。那下面他说鱼能往油顶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油顶是指三界的最后面最高点，这个油哈。那当然这个就是飞翔飞飞翔处，如果是天就是飞翔飞飞翔天，升到那样的天去的。就是刚讲这个片末，就每个天大都要投生，最后这个整个三界最高的这个天他也要去那里，最后在那里才得阿罗汉果，然后最后才在那里入涅槃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都是上流第五大类的上流里面再分出来有三类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所以说这里最后啊，三十九颂最后行无色有事住此半涅槃。这个行无色是指刚刚讲的这个，因为这个刚讲那个上流啊，刚刚讲过上流就是不仅是色界，它可以再投身到无色界去的，是这样。那么有四大类的可以投身到无色界，这个我们看论文会比较清楚。现在回头看这个论文啊，64页的论文，论曰：此不还者，总说有七。刚刚我们看到了五个， 就刚刚讲的这个中班、深班、有形班、无形班、上流，还有个第六个，第六个就刚讲的到无色界去的，到无色界去的，那是第六个。还有第七种，第七种跟前面都不一样。第七种呢，是说他本来像我们都一样是欲界的，不管他是欲界的人或者欲界的天，然后呢他那一生就得了三果嘛。那么这第七类就是他不投生，他就在当生已经得了三果之后继续用功进步得阿罗汉，就在那一生就入涅槃，这是第七类，明白吗？这个是第七类的三果圣人，就是说他不用投生了，不用，根本不用再来一生，就在那一生当下已经得了三果，然后进一步用功得阿罗汉，然后就最后寿命结束就进入，就入无余涅槃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叫做现般涅槃，这我们先不用看名字，后面会有说到这个名字，总说有七号。那现在讲了且行色界差别有五，我们前面讲了五大类啊，都是在色界里面，他会投身到色界去，就前面那五大类，这个叫且行色界差别有五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刚刚讲的这个第六大类他是到无色界的，第七大类啊，他根本就在欲界，他不到色界也不到无色界，根本就在欲界，刚刚讲就我们欲界的人或欲界的天啊，就在欲界的时候就从三果还继续进步到四果阿罗汉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七大类里面呢，会投身到色界呢，就是这五个，这五大类。那它的名字一啊，中般涅槃；二，深般涅槃；三，有形般涅槃；四，无形般涅槃。五者上流，名字就是这样子。底下会一一的说明它的意思。先看接下来，这是第一个哈，此于中间般涅槃故，说此名曰中般涅槃。就是这一种三果的不还果的圣人呐、啊，他那一生只得了三果啊，就是还没有得四果，所以呢，他还要再投生。那他投生的时候呢，就因为欲界的烦恼都破除了。不会投身到欲界，只会投身到色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什么叫中间呢？所以我上次有说了，投身到欲界跟投身到色界的有中间，有中间这个阶段，就姑且说就是一般讲的中阴身，姑且说啊，姑且这样说，就有个中间阶段，就是他这一生已经过世了，已经寿命结束了，可是呢也还没有真正投身到色界，就在这个中间阶段，他就在这个中间阶段继续用功，就在那个中间阶段得阿罗汉，得了阿罗汉之后就在那一时候就入涅槃，这个叫做中般涅槃。就有这一种三果圣人是这种方式的，这个算很特殊，就是根本其实没有投身，他是去投生的，可是根本还没到，在中间就入涅槃了，这个是很特别的。好，那我说这个就姑且把它想象成是中阴身，因为投生到色界的它是有身体的，有大小的，好，是这样子，当然不是像我们这样有质量的。好，再来，那第二种叫做OK, 这个倒数第四行哦，中间，这是第二种，如是因知此于生矣，这个此就是指这样的三果圣人啊，他在这个已经生到了色界，哪一天我们现在先不管了、哦，就是他下一生了、啊，已经投生到色界去了，那他是色界的天人，然后呢，此由有形，这个此于生矣啊，这个就是讲生。生般涅槃，这个叫做生般涅槃。但是其实下来，接下来这个此由有形，此由无形般涅槃，故名生般等。这个是延续下来，就是生投生之后， 这个有形就是他有要花很多时间、要再花一些时间继续用功修行，这叫有形，是这样的。那底下都有说明了什么叫有形，什么叫无形。但是这个有形跟无形其实这个 是这个身般里面再分出来的，虽然是从身般分出来的，但是 也把它当作独立的第三跟第四相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还是有点不一样啊、第二种第二类是叫做身般啊，总之身般就是说投身去了，是这样。那时间不久，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啊。那这样子就是这个一二三四这四大类都讲了。好，第五大类呢，此上流故名为上流，就刚讲这个三果圣人啊，会一次又一次的投身，每一次都是往上，就叫做此上流，所以叫做上流，就这样子，就有他有这样的投身的状况，所以叫做上流。那现在进一步比较详细的解释这每一项，倒数第三行下面，言中班者未往色界，刚刚讲就是他是要投身到色界的，但是呢住中有位遍般涅槃，就我刚刚讲的，他这个中有位啊，确实就是我们一般想象的中阴身的阶段。不过一般讲中阴身都是欲界的，一般我们很少去讲色界的中阴身，但是实际上也是有的。总之就在这个阶段他就怒涅槃，他要怒涅槃，他刚刚那个他还是三果而已啊，他怒涅槃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当中啊，一定是继续用功修行，然后要得阿罗汉，把刚刚讲的所有三界的烦恼都破除掉，才能怒涅槃的。好，这个中班解释的很简短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再来，言身班者未往色界，身已不久，所以身班涅槃的是说他确实投身过去了，但是呢没有多久哦，身已不久便般涅槃，所以时间不用很久，他在那一生，这个等于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姑且这么放，就是用这个第一生第二生这样看，第一生以我们来讲就是欲界人或者天，然后他现在得三果，从这样看，那现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中班根本没有第二生，根本没有第二生就怒涅槃了。那现在这个生班他有了第二生，但是他第二生时间很短，就在这里也怒涅槃了。蓝颜色的表示说怒涅槃了，这个是中班，这是中班，这个是生班，所以呢，这个生班涅槃的这样的三果圣人呢、实际上他只投身一次，第一生就是得三果的时候啊。那之前我们先不管，就之前如果他也很多生，从出国二果很多，那不管，我们是从他得三果那里算起，把那个当第一生的话，他其实他只投身一次啊，就这个是生般涅槃啊，就这样子，住色界生已不久即遍般涅槃，所以实际上这样的生般涅槃只投身一次，为什么呢？以具勤修肃静道故，看样子他是很用功的，他具有勤修道以及肃静道。勤修当然表示他有很精进用功修行，另外他这个道本身速度很快，就成就了，从三果到四果很快就成就了。好，那此中所说般涅槃者未有余一，先讲有余涅槃，因为都要先经过有余涅槃了、就他那个寿命还有，投身之后啊、那寿命还有的时候已经得了四果阿罗汉，这个时候就是得了有余涅槃，或者叫有余一涅槃。这个有余涅槃，有余一涅槃，这个字面上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有余，什么叫无余，这个余就是剩下来的意思。 啊，这个刚刚讲他三界的烦恼都破除掉了，那到底他还留什么东西呢？还留什么东西叫语？不是习气，是身体，身体或者说寿命。所以最后把身体跟寿命都舍弃的，就无余了。我说身体也不太对啊，应该讲无运，无运这样子的，这样子。习气它就算入涅槃也还在，都还在。那这个阿罗汉从大圣来讲是不断习气，所以即便他入无余涅槃，那个习气并没有断。但是俱舍论不管这个，不管这个部分啊、哦，他们不去讨论这个习气的问题。就是无余涅槃，如果入无余涅槃，那一切都舍去掉了。有余涅槃就还剩下无蕴，因为这个无蕴是过去生还是凡夫一直以来所感的果报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就刚刚讲，无余涅槃一定要先得有余涅槃，这是一定的。因为这个寿命还在的时候就是有余涅槃，你一定是先寿命还在得四果阿罗汉，那么最后把寿命跟身体都舍弃掉了，当然也就是一般讲的这个寿命结束了，这样才能入无余涅槃。不过有的时候他自己可以控制，什么叫控制？就是 得了有余涅槃之后啊，是不是可以马上入无余涅槃？可以的，他可以有这个能力。那不是，但是不是每一个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，有的可以有这个能力。比方说佛陀的最后一个弟子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我后来在了解这个内容很有意思。他在佛要入涅槃之前才来见到佛，后来有佛为他说法，他就得阿罗汉很快。然后他说佛要入涅槃，他不忍心看到佛入涅槃，他要比佛先入涅槃，结果他没一下子就去，就真的就入，就真的就入无余涅槃了。也就是刚刚讲生命把寿命都舍弃的，有这样的事情呢。那他是有这个力量的。好，你看我这里讲65页第一行，有余师说亦无余意、那我释经菩萨这里他主要的是赞同刚刚讲的那个生班啊中班啊，是讲有余意涅槃，但是有别人认为也包括无余意涅槃。好，那三世释经菩萨怎么说呢？此不应理，比于舍受啊无自在故。注意这句话，释经菩萨认为这个应该主要指有余一涅槃，不包括无余涅槃，因为这个生般涅槃的刚刚讲还是没有自在的能力。对于这个舍弃寿命这件事情，舍弃寿命就是刚刚讲要入无余涅槃，他没有自己有自主的能力，并没有的、是这样的。所以看样子这个三果圣人属于生般涅槃，就当然要投生的一次的、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自在的入无余涅槃，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要自然的等到他的寿命结束也把身体舍弃才能入无余涅槃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再来第三大类，有行般者未往色界，注意啊，这里都讲他们往色界生已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有行般的圣人是怎么样呢？他有投生，就是从刚才那个第一生，然后有投生，有第二次，有第二生哈、哦，有投生一次，有第二生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生已啊，常时加行不息。这个有行班就是刚刚讲他时间很长都很用功，没有停下来。但然后呢有功用方班涅槃，就他还是可以得有余涅槃，就是得阿罗汉、但是他是很大的努力啊。这样看起来他也是刚刚讲的投生一次，这个有行班这样的三果圣人啊也只投生一次，是这样的，并没有提到说他再投生。